十节十一节，今日你们的首领、族长、长老、官长、以色列的男丁、你们的妻子、儿女和营中寄居的，以及为你们劈柴挑水的人，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所有的人，我们看到是有一些阶级次序，甚至我们有看到一些好像男女的不平等啊，男丁怎么没有讲女士呢？怎么只有 gentlemen 没有 ladies 呢？啊，那么然后这个连寄居的劈柴挑水的都特别列出来了哈。我想我们不要去在那些事上争执，在当时的文化里面，是男性是一个代表，是官长多半是男性，所以这里只是把这些都涵盖的告诉我们，我们都是我们应该是一个群体蒙恩的。一方面圣经非常强调个人的蒙恩，个人认识上帝，一方面我们也一再讲过，包括亚干的事件，包括亚当在伊甸园堕落的事件，包括一个人影响多人的事件，包括大卫好的啊，一个人得胜，整个以色列就胜过非利士人。我们每一个人都互相影响，我们希望大家都是站在神的面前。这个约不希望有一个人不守，一个人不守就要败了所有的人。当然到最后是以色列人，是有些人在一个人力挽狂潮，大家都不守，只有一个人还在守，先知在那呼喊，也使上帝的震怒拖延了很久才实现。但是这里就是劝每一个人，我们都是蒙恩的，不管我们做什么样的工作，我们也希望在教会里面大家都有这样的认识，我们是要跟神立约的。你也注意到这个代名词十一节哈，你们，可是十二节又是你。一个人可以代表所有的人，所有人可以由一个人来代表。我们是互为肢体的哈，你要顺从，你说我已经很顺从了，有一个人不顺从，你也就不顺从了。你说哪有这么不公平的事？我们又想到了罗马书第五章，对不对？一个人因为一个人犯罪，众人就都死了，是会有影响的。当然神非常公平啊，我们也应该负责任。不过我们知道我们的责任包括靠着主的恩典，使我们的邻舍，使我们周围的人也都顺从上帝的话，顺从耶和华你的神今日与你所立的约，向你所起的誓。这我们也讲过多次，今日历久常新，每一天都像今日，这个约立了一百年还是今日，都是新鲜的活泼的。这是约好像指两兆之间，是好像指上帝单方面的保证啊。但是不管是单方面保证或者是两兆之间共同要履行一些义务和责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是上帝在掌权的结果。十三节，这样他要向照他向你所应许的话，又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誓，今日立你做他的子民，他做你的神。你看哈，约的内容就是他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约的内容一开始就讲到说，我现在要跟你建立一个关系，我们已经讲过了，我要做你的神，你做我的子民。可是约的结果也是这句话，也就是这个约可以不断的强化的。你是不是在这个约里？你立了约就在约里了，可是又好像不在。你立了约就在这个约里啊？没有，你要不断的遵行他的话，每天都像今日一样遵行。哎呦，那今天的夫妻，如果你们都像天天都像你们结婚典礼的时候我愿意那样子的话，那这世界上多少幸福家庭啊！那个教会里面结婚，实在我不太喜欢证婚理由，就是真是非常多的骗子啊、哦，在那里我愿意是，各位我包括我自己在内了，我们当时靠主的恩典了。今日你每天你信主了1000年了，到将来我们在天上了，我们仍然是好像新鲜活泼的。啊，今天看到你在我，你怎么拯救我，怎么爱我，这好像还像初恋一样。然后你今日这样十三节，这样就好像说你把前面的都遵守了，然后这个约才成立。约好像是什么都还没有做的时候就成立了，约又好像是永远还没完，一直要到每一个人都一直不断的遵守上帝的话，那 好像没有一天算是约可以是完全结束，只是我们说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应该是起码照圣经来看，没有再被约的可能了。就我们一定会不断的在这个约里面。嗯，你看圣经上讲的约，又是有条件，又是没有条件的，又是已经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那是没有条件的，我就是要爱你。爱你的子孙，又是要有条件，你们要遵守我才做你的神，你才做我的子民。十四节，我不但与你们立着约起着誓，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我也与他们立着约起着誓。英国有一个政治哲学家叫 John Locke 洛克，我们念西洋史的时候都练过，这个是现代民主政治一个很有名的人。他写的 The Two Treaties of Civil Government， 这个市民政府二论里面就有讲到，也是其实西方整个的民主政治大概都跟基督教或者是新约旧约有关系，就是一个Agreement， 一个 covenant， 一个 treaty， 这几个字都可以翻成约。我也看过在谈我们中国政治史的时候，在谈中国为什么没有办法进到民主社会的时候，也有人说中国没有这个观念，立约的观念。立约观念尤其到了清教徒的以后啊，就是好像神跟人神那么伟大，神有权柄跟人尚且立约，那么人跟政府也应该是立约的啊。那立约的这个精神在美国的独立宣言里面讲很清楚啊。我们认为在人类历史上以下事情是显而易见的，就是神，就是人有哪些天赋的权利，上帝设立了政府就是要保障这些权利。当一个政府没有办法保障这些权利的时候，这政府就可以被推翻，那个叫约。你做到了什么，我做到了什么，我纳税守法，你就要做到给我们修道路、办学校、保护我们安全。我纳税，我守法，我尽到了一个子民的或者 subject 的一个条件，你就要做到你是一个领导者的责任。如果我没有做到，我就应该被关起来，就应该被法律来制裁。如果你没有做到，你也应该被法律来制裁。好，这个是约哈。那Lock 里面特别讲到有一个叫 tacit agreement， TACIT 啊， tacit 就是不直接的、隐藏的、间接的。各位我们举一个例子，假如说我们用民主政治来讲吧，我们投票了，我们有选举权的。现在是20岁以上有选举权的，大选结果是民进党当选了，做了总统了。那么当我的儿子选举的时候19岁，他没有权利选举，20岁的时候他可不可以不支持民进党，或者说他可不可以违反民进党的规定，因为我没有选他，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投票哎。那么我们投票的人就算选不是选民进党，那输了呢还是输了，那我们遵守游戏规则。可是他们年轻人没有选，他们是不是可以违反呢？John Locke 说John Locke 就想的比较仔细一点了。当人民跟政府有个约定的时候，那个约定呢往往对后代形成一个 tacit agreement， 就是子孙也继续就承受了这个，即使我当年没有投票，但我也承受了这个原则，就是承受你们当年所做的一个约定。我不知道 Locke 那样想法跟这里有没有关系，上帝在这里就这样讲的，虽然你们的儿女现在还没出生嘞，但是我也跟他们立约了，而且是起这个誓了。哎呦，各位，这就有点麻烦了，这就跟婴儿洗也有关系了。我们信仰是自由，这每个人都同意的，那么信仰必须从内心发出的，可是我们能够强行把一个信仰加在小孩的身上吗？我们是不是应该到他大的时候给他自由选择呢？ 当然清教徒是绝对反对这种讲法，尤其长老会的清教徒反对这种讲法，就是我们世世代代都在这个约里面，这旧约的精神，其实新约应该也是吧，这跟一人得救全家得救可能也有关系，就是这个家的家长得救了信了，全家也都信了，甚至有些有些封建社会的村落，村长信了，全村就信了。嗯，所以有人说要先得到村长的宣教的时候，不是没有根据，这是一个根据。你们的子孙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这是真实的了。我们知道这是真实的，为什么还要把一大堆假的鱼目混珠的放在儿女面前说啊？你选一个，那不是害儿女吗？你明明知道只有一颗药是好的药，其他都是毒药，你干嘛还在那里？哎，你去选吧，你就告诉他这是好的药，你就吃就对，其他都是毒药。啊，从这里来讲，哈、哦，就是长老会的婴儿洗，或者说西方教会婴儿洗或者割礼，有他的神学的根据，因为上帝要父母就这样做下去。当然我们也承认，当小孩慢慢长大的时候，他能不能够持守在这个约里面，那大有问题。那在西方历史上到第二代，不要说第三代第四代，到第二代大概就常常有问题了。那么我们也承认每个人需要更新，但是这个原则是没有错，就是希望孩子能够在父母守约的情形下，孩子也就进入了这个约。虽然孩子没有经过那个立约的仪式，就像我刚刚说，孩子没有投票过，起码在当时没有投票过。那个 Lock 讲 Tacit Agreement 现在可以常常投票来改啊，我19岁的时候还没投，好，明年再投一次嘛。那但是 Lock 那个时候还没有，那这个时候更是没有。但是上帝就定下来了，你就是把这个对的交下去，他们我通通跟他们立约。那如果我们是不信主的，我们当然会觉得是好可怜呐、啊，子子孙孙都被强迫要到教堂去信耶稣。如果我们信主的，那你就要真的说，哇，这真是有福的民族、哦。其他的民族都是在毒药里面选毒药，拜妈祖、拜观音都是毒药，只有以色列人是被拣选的，圣徒的儿女是有福的，神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跟他立约了，太有福了。那我们是觉得听到多听天道，多在主里面一天是有福，还是觉得很倒霉？这个各位你自己去想了哈，这也是自己要反省了。